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赢家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七大步骤挑选最适合的高一市场。本篇导言：影响高一选择成功的因素太多，高一者需要弄清楚可以高一哪些市场，对自我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市场有最好的洞察力。本篇开篇：生涯的信息广告可能不是参与一样性投资的最佳方式，无论女主持人都要有吸引力。对那些讲他们有唯一保证成功的方法的大师要保持警惕。影响你潜在成功的因素太多，一切都必须停止。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其他情况。在本章中，我们将弄清楚你可以交易哪些市场，我们将通过七点检查表让我们对你应该如何挑选最适合你的市场有最好的洞察力。寻找适合你的期货市场的七点检查表。一、获取所有可交易市场的里程表。二、了解初始里程率和维持里程率。三、弄清哪些市场的保证金高于你的账户。四、了解这些市场的最低点和底值。确定平均风险以选择可接受的波动率。六、将短命单上的市场从最容易的到最不稳定的组织起来。七、记住每个市场的尾盘仓格一，以寻到流动性最好的市场。缩小适合你的哪位市场范围的七点检查表。一、了解可交易的市场。二、确定你将成为一个大规模还是唯一交易者。三、即使一伙你要有控制一门交易所需的三倍保证金。如果你是一个拥有200%美女账户的唯一交易者，确保你有700%美女支持你打算在以后市场交易的每门交易。这种策略使你的保证金减少了三倍，从而使你的账户得到更多的控制。四、了解你所交易的市场中的地位波动。使用平均增值范围来确定相应期货市场的波动性。六、组织短命单上的市场。七、记住每个市场的尾盘仓格一，寻找流动性最强的期货期权合约。一股部分将逐步解释在寻找适合你的期货市场时的七点检查表。通过这一过程，你将获得对期货和期权的深入了解。如果你喜欢外汇，这也将使你更容易做不太深入的研究，也就是挑选合适的货币市场。第一节，获取所有可交易市场的保证金表。在美国有60多个可交易的市场。虽然世界各地的期货和商品各有可能达到数百个，但它们并不接近数以万计的股票。仅仅是这一点，就使你更容易理解这些市场，没有那么多信息需要思索。同时，了解你的对手是什么至关重要。虽然股票价格可以在股票代码上清楚地看到，但商品的价格与收取的保证金数额没有关联。主要的问题是，保证金会根据波动性而波动。市场越是活跃，保证金就会波动得越高，作为对投机的一种保障。市场越不活跃，保证金就会相互波动，以使其对交易更有吸引力。因此，确定你是否可以交易60个可交易市场之一的唯一方法是获得一个最新的保证金表。市场有6个类别：一、农产品；二、已经业；三、利率市场；四、指数；五、外汇；六、能源。选择一个类别，随后将你的交易经验缩小到该类别中的一个或2个市场。我经常听到股票投资者讲，当谈到期货和商品交易时，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些投资者可能有10或20年的股票经验，突然给他们认为他们需要把所有的经验都扔到窗外。挑选类别的最简单方法是回顾1或2年来投资的各种类型的股票。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在科技领域，就看看纳斯达克指数。如果你喜欢矿业公司，就看看金属或能源部门。如果你对股票市场的动态有坚定的把握，也许你会关注道琼斯指数。当所有的事情都完成后， 最至于那些已经引起你兴趣的事情。只要他们能引起你的兴趣，你就会关注他们并想了解更多。如果你是那种仅仅为了市场而选择市场，或者因为一些技术指标而选择市场的交易者，当市场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时，你将没有准备好应对它。我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将进到最快乐的地方。因此，即使你以前从未投资过股票，只要你挑选你感兴趣的市场，当你在交易中出现亏损时，你的快乐就会支撑你。你会知道事物，并想要弄清楚和研究你所选择的市场中发生了什么。像所有的人一样，当我们知道在哪里可以寻到答案时，就会减少我们的挫折感，增加我们动态学习的能力。正如我自己所讲，计划并不新鲜，他们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因此，尽管他们对你来说可能是新事物，但没有任何借口或是大量的历史所具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从错误中学习。当你只看你正在交易的少数几个市场时，这就变得容易了。第二节，理解初始保证金和维持保证金。有两种类型的保证金，初始保证金和维持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是进入交易的金额，而维持保证金是你在交易中需要的金额。了解这两个数字可以让你清楚地了解你所处的位置。对于有股票背景的人来说，期货保证金与股票保证金不同。你的利润和亏损是实时从你的保证金总体价格给取的。你会持有一份合约而投入的保证金被认为是你账户资产的一部分，并被如此对待。保证金基于波动率，并可根据你在交易中或你账户中的风险量进行调整。作为一个投机者，你将不得不拿出所需的最大保证金。随着你对我们的交易法的进一步了解，你将开始享受到套现保值这一分类所享有的好处。例如，如果你要交易英镑，初始保证金将是1480，维持保证金将是1100。维持保证金稍显棘手。维持保证金是为了在市场对你不利的情况下，让你的交易有喘息的空间。当你的账户低于初始保证金时，你不必采取行动，只需在维持保证金被结算时采取行动。这是你必须将你的账户恢复到初始保证金水平。这就是所谓的最佳保证金。避免最佳保证金的最简单方法是选择正确的交易。作为替代，不要过度杠杆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一次只交易一份合约，并建立一个足够大的账户储备。不惜一切代价，你要避免最佳保证金。事实上，你不应该把额外的钱放进你的账户以弥补亏损的交易。如果你觉得不得不这样做，你的行为是出于绝望，不符合你自己的最佳利益。在任何情况下，把好钱扔及坏钱其实没有意义的。第三节，弄清哪些市场的保证金低于你的账户。我为你做了一半的工作，为各种规模的账户细分了市场。现在你必须再进一步。仅仅挑选有你能承受的保证金的市场是不够的。你必须根据三个数字对保证金进行分类，10%、15%、30%的总账户规模。通过以这种方式分解，你可以确定对市场的风险水平。作为一个额外的奖励，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计算出你在交易时的机会数量。你为交易投入的资金越少，当出现亏损时，该市场就越不可能对你产生重大影响。然而，一个市场的保证金很低，并不意味着你想去交易它。还有其他因素需要考虑，其中的流动性、波动性和尾盘仓格约。你会必须注意，不要因为一个市场在媒体上很受欢迎就参与其中。太多的交易者告诉我，他们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市场上学习，但他们真的想交易另一个市场。我讲你应该在你想最终经营半专业交易的市场上学习。你的学习曲线将被缩短，如果你用他们进行模拟交易，你将已经建立了一个交易实质， 可以让你开始发展自己的交易风格。第四节，了解这些市场的最低客单和底色。这是一个不显示名的步骤，但你会惊讶于有多少期货和商品交易商对他们在交易中的实际盈利和亏损一无所知。重要的是，你要时刻关注最小底色的变动和最小客单色。这两者并不总是匹配的。通过了解这些数字，你可以在你投入一毛钱之前计算出你的潜在损失和潜在收益。唯一奏妙是你在从投资者过渡到投机者，投机者过渡到互为前，大家是能占自己的最大利益。比如说，英镑市场的最低点是为 6.25 美元。第五节，确定平均增值范围以选择可接受的波动率。现在你已经缩小了你感兴趣的几个市场，但你仍然不确定你挑选的市场是否会有你无法接受的波动性。波动性是使商品容易出现跳空上涨和锁定价格移动的原因。通常情况下，基础因素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使实际的卖价和卖价处于一个愉快的平衡状态。当商品开盘上涨或下跌前允许的最大移动量，并在下一交易日之前不再交易时，就会出现价格移动。我更喜欢用 J. Wells Waldo 的平均增值范围 ATR 指标来衡量波动性。ATR 在测量波动性方面做得很好。他考虑了出口、价格移动和收益高低范围。通过实际测量波动率，你可能会意识到你用操守的保证金盯着的市场，并不适合你的风险回报特征。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不知道波动情况的情况下进入一个新的交易。有些市场的 ATR 从高点到低点的距离可能有几千美元，其他市场可能是几百美元。理想情况下，你要尽早的是，如果你在交易中100%完全错误，你会冒多大的风险。你不小心在顶部买入，在底部卖出，或者反之亦然。例如，前头8点里，净值保证金为700美元，一个点的移动等于1.5美元，平均增值范围为2.21或331.5美元。第六节，将所谓的市场从最小波动到最大波动进行整理。现在是组织工作，基本上你的短名单正在形成。你的清单可能与其他交易者共享，也可能不共享。最有可能的是，你的短名单将带有你的经验和你如何看待世界的印记，直接了你一个现实的评估，即你可以交易哪些市场，以及你将以何种程度的信心交易他们。那么，你对那些具有高波动率的市场做什么呢？当然是进行模拟交易了。虽然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你还是可以进行交易。虽然你可能不愿意用真实的现金交易，因为潜在的损失超过你账户价值的10%或更多，但你可以仅仅利用各种策略进行模拟交易，这给你带来了交易实际，并有助于建立你对风险的容忍度，同时增强你的信心。现在有了你的短名单，你可以完全停止你的交易计划，并将你的精力集中在你能获得最大成果的地方。你也巩固了你对基本面分析世界的实力。你有一组合作的市场，你必须查看和跟进。这使你离成为一名专业交易员跟进了一步。第七节，记住每个市场的未平仓隔夜以尽早流动性最强的市场。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工具，你把你的短名单放在那里，就是未平仓隔夜。未平仓隔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未平仓隔夜的避免在于它代表流动性。就像观测股票及其成交量一样，未平仓隔夜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未平仓隔夜的实际数量，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当我们接近未平仓隔夜时，我们正在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一，我的交易原文是否正确？二，相应的几句市场是否具有流动性？三，这个市场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将首先解决三个问题中的两个。特别是当涉及到几乎无期全交易时，你需要集中精力在你能出手的原文。进入交易是很容易的， 你只是想吃饱又足够的流动性。你通常会想在前几个月经营高业。你将为了有足够流动性的前几个月的关键价格购买你的风险管理工具、机制，以便探测。有几种不同的方法来确定未平仓格耶。我更喜欢使用卡资仓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商品计划交易委员会每周发布的。在报告中，他们记录了基于多个类别的未结清度空头仓的数量、大型投机者、小型投机者和对冲者。他让人了解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他们积累和分配库存的时间有多长。查看未平仓搿一个第二个方法是将其搭架在大标上。你要寻找的是未平仓搿一个下降和倾斜幅度，以及它们是否影响或不影响定价。在假设未平仓搿一个下跌时，则有点像逆势，又勿是可有，但它可以做到。图 8.3 和 8.4 显示了两个不同市场的例子，它们的持仓量和成交量水平各不相同。图 8.3 是以明年标准普盈指数为平仓隔夜水平很高的例子，几乎达到100美门合约。在图 8.4 中，目前的为平仓隔夜几乎没有超过5000门。不管这些市场的为平仓隔夜和成交量的水平是否，下降下跌和倾斜下跌的使用方式是一样的。有两个恶魔一直在闹着每个潜在的成功交易者的脚跟，恐惧和贪婪。我的工作是利用教育作为一种方式，在这些恶魔之间开辟一条道路，帮助引导你实现你的投资和交易目标。交易赢家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尽管交易每天都会让人兴奋和有成就感，但事实是它不是一个短跑。在交易者的历史上，很少有机会在一次交易中获得所有的里程。交易赢家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